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 ，CNN 记者话，拜登上任后，世界变得更危险。打破三个月嘅沉默，伊万卡推疫苗，话我接种咗。中共将贸易当作政治杠杆，博明话经济北约可对抗。古巴共产党党魁卢尔卡斯特罗宣布辞职。反送中两案，民主派领袖遭重判。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白宫记者柯林森 Stephen Collinson 日前发文指出，拜登上任至今不到三个月，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危险和复杂，美国的对手们都正在挑战这位新总统。柯林森指出，美国正被卷入和中共和俄罗斯大国的对抗，中共除了不断考验台湾的防卫能力外，还在亚洲不断抗争军力，加剧在全球各地的影响力。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将庞大的兵力聚集在乌克兰边境，同时他还在寻求延长任期，在国外争夺土地，加速分裂和削弱西方势力。除此之外，伊朗计划将油浓缩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北韩准备重新试射飞弹，缅甸政变，美国的制裁和谴责无济于事。今年911事件20周年，美方计划从阿富汗撤兵，这个可能导致美国盟友喀布尔政权被塔利班打垮，这些都是拜登面临的挑战。文章分析认为，台湾被认为是美中冲突的最有可能的导火线。法律规定总统有义务向台湾提供自卫手段，但中共心里清楚，美国总统不大可能将台湾视为关键利益而同亚洲巨人对战。对于拜登而言，退出战争比发起新战争更有吸引力。至于拥核大国俄罗斯，亦无法想象拜登会为了非北约盟国乌克兰令到美军要硬碰硬。白宫的立场应该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寻求同中俄合作，但随着同中共激烈的经济竞争，美中对抗的可能性更大。拜登4月14日星期三派自己的老朋友前民主党参议员陶德 Chris Dodd 率领非官方代表团访问台湾，被指是拜登对支持台湾民主发出的私人信号。但同时，拜登又派出首位政府高官气候变迁特使克里 John Kerry 在当日抵达上海访问。克里对媒体说，拜登总统同佢讲，虽然美中存在矛盾，但双方唔应该被呢啲问题所限制，应该喺气候问题上进行合作。对此，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发文指出，拜登气候特使访华系为中共送大礼，因为美国购买嘅数以百万计昂贵嘅绿色基础设施，会令到中共主导生产嘅行业获利。佢认为唔应该花钱喺一个实行种族灭绝嘅政权嗰度。他还提醒，拜登政府的计划不是基础设施和绿色能源法案，是亲共法案，是以牺牲美国的就业为代价，壮大中共。美国前总统川普的长女39岁的伊万卡，星期三4月14日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张照片，表示她已经打了第一剂中共病毒的疫苗。这个是伊万卡打破了近三个月的沉默后，首次同公众互动。自从他的父亲一月离任后，他同家人搬到佛罗里达州，他就没有再分享过任何东西。伊万卡说，今日我注射了疫苗了，我希望你亦能够这样做。伊万卡还在他打针的照片旁边写这只托雷斯护士。伊万卡对美联社说，为了战胜中共病毒以及保护我们自己和他人，接种疫苗是最好的办法。他说，接种疫苗是我们战胜这一种病毒、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最好方法。两位熟悉伊万卡计划的人和美联社说，他在担任高级顾问时有资格和其他白宫工作人员一起接种疫苗，但他选择了等待。据报道，伊万卡是在佛罗里达州接种了辉瑞公司的疫苗，在佛州16岁及以上的个人都有资格接种疫苗。伊万卡分享的照片亦引起了他的很多追随者的评论，大多数人表示接种中共病毒疫苗是不必要的。有一条评论说，因为他们从未鉴定过的病毒的活存率高达 99.8%， 福奇博士和安德鲁库默会感到骄傲的。另一个追随者咁说，你在开玩笑咩？其他人就说，为什么呀？我不打， 或者唔使啦，多谢。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 Matt Pottinger 星期四4月15日表示，中共正喺度将贸易当作政治杠杆，美国政府应该成立经济北约 Economic NATO 同佢对抗。博明在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举行的视讯听证会上说，北京打算减少中共对世界的依赖，同时令到世界越来越依赖中共。他说，中共首先利用大规模的补贴中国企业，令到他们具价格的竞争力，占有国际市场，同时用盗窃海外的知识产权制造山寨版，来减少北京对高科技的进口，并令到其他国家在高科技的供应上严重依赖中国。国际社会谴责北京近期越来越频繁的将贸易武器化的举动。以澳大利亚为例，去年4月因澳洲政府要求对中共病毒进行国际独立调查，激怒了中共，中澳两国随即陷入了一场外交争吵，但澳洲并没有示弱。随后中共就发起压制进口澳洲牛肉、葡萄酒、龙虾和煤炭的贸易行动，特别是对澳洲大麦征收高达 80% 以上的高额关税。之后中共还公布了一份14项北京对澳洲不满的清单，而这些项目实际上是对澳洲政府提出的政治要求。习近平还表示，中共政府准备打造自己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及供应链，还要为供应链作出备份，并声称此举保护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博明对此表示，不要被中共看似防卫性的措施所欺骗，他一直是将经济作为政治的杠杆使用。他建议政府可以成立经济北约，结成北约一样的经济防卫联盟对抗中共，并允许成员国为那些受中共制裁的商品提供经济支持。博明提到了中共近期对台湾凤梨的禁令，而日本为支持台湾亦大量地进口了台湾凤梨。而作为回应中共对美国盟友的报复，白宫去年在筹办一个活动时购买了澳洲的葡萄酒。在政府和产业界开展的每一项合作中，我们都应该先问一问自己，新措施是增加了我们在这一场竞争中的筹码，还是将筹码拱手让了给我们的对手北京。星期五4月16日，卢尔·卡斯特罗 Raul Castro 正式宣布他将辞去古巴共产党党魁一职，此举结束了他同他的兄长菲特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 从1959年开始的统治生涯。卢尔·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时宣布了这个消息。卡斯特罗并没有宣布他指定的继任者是谁，但他以前曾经表示，他赞成国家控制权让给2018年接任古巴国家主席的迪亚斯·卡内尔 Miguel Díaz-Canel， 此举被认为是历史性的举动。自1959年古巴爆发革命后，卡斯特罗兄弟一直执政，而卢尔·卡斯特罗的辞职之举被认为是卡斯特罗家族执政史的结束。很多分析人士认为，6月将年满90岁的卡斯特罗的影响力将继续在古巴存在，直到他去世。在1959年对抗独裁者巴蒂斯塔 Fulgencio Batista 的革命中，菲德尔·卡斯特罗占据优势，取得古巴政权。他在1965年起担任古巴共产党党魁，和中共政府建立长期关系。200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病倒，并在2008年将国家主席职位移交给了他的弟弟卢尔·卡斯特罗，后者在革命时同他并肩作战。卢尔在2011年继任党魁，费德尔·卡斯特罗在2016年去世。卢尔·卡斯特罗退休之际，古巴这个世界上仅存的少数几个共产政权之一的国家正面临着多重挑战。他的经济在2020年因疫情大流行而萎缩了 11%，而且该国一直在努力应对美国的制裁和来自正是遭受通货膨胀的盟友委内瑞拉的援助的下降的问题。古巴政府缺乏硬通货来进口食物和药品，这个意味着在食品供应时，商店外要排起无尽的长龙，一些家庭一日只能够吃一餐饭。 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星期五16号就前年反送中818维园集会案及831港岛游行案作出判决。在818案件中，民主派元老李柱铭、人权律师何俊仁等四人获判缓刑，其余即时入狱。831港岛游行案，仅民主党前主席杨森获判缓刑。大律师何俊仁、杨森对参加和平游行获重判深感惊讶，斥责法官配合国安处打压港人人权。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星期五下午先就前年818流水式集会判决，七名民主派人士被裁定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罪成，当中四人被判缓刑，包括何俊仁被判囚12个月缓刑两年，李柱铭判囚11个月缓刑两年，吴凯仪被判囚12个月缓刑两年，同案早前已认罪的梁耀忠被判入狱8个月缓刑一年，其余被判即时入狱，包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判囚12个月，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被判囚12个月，梁国雄被判入狱18个月，何秀兰被判入狱8个月，欧诺谦判囚10个月。另外，黎智英、李卓人和杨森就前年831集会案承认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法庭亦在稍后判刑，黎智英判囚8个月，李卓人判囚6个月，杨森判囚8个月缓刑12个月，获缓刑5人其后陆续步出法院，何俊仁和杨森会见传媒。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